说不完的古今传奇，道不尽的小城故事，有声的阅读，无限的感动，小说联播。
宋仁宗很会做皇帝，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出在他执政时期，那时的大宋群星荟萃，但他在彝族面前很少挺起过腰杆，让西北狼李元昊咬得大宋遍体鳞伤。请听由秦俊撰写的大宋天子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，由时代播讲。
既然不想得罪小人，那就把夏宋留下。既然将他留下，平贼的功劳簿上定多给他记上一笔，就是记上两笔亦或是三笔，并不妨碍我文彦博拜下。书上诏拜夏宋为平北副元帅。夏宋尽管是小人中的小人，但他通过阳台柳一事已经领教了文彦博的厉害，加之文彦博取代他时说的那一番话，已经给足了他的面子。这一次又上书挽留他，让他感动，他主动向文彦博请缨，把挖地道的任务抢了过去。文彦博以军为单位，每一次出动八个军，从东南西北四面对贝州城轮番攻击，不分昼夜的攻，弄得叛军疲惫不堪。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打算把城攻下，而是在掩护夏宋挖地道。文彦博在攻城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，用无醋的箭天天往城里射劝降书，成百成百的射，引得叛军纷纷坠城而降。王泽既要指挥叛军守城，又要防止内部哗变，忙得晕头转向，好不容易挤出一点时间回到王宫休息，官军从地道里钻了出来，将他绳捆锁绑。至此历时66天的王泽之乱被彻底平定。文彦博押着王泽、张德一、张鸾、卞吉等唱着凯歌回到汴京，在太庙向仁宗献俘。仁宗受俘归来，颁旨一道，拜文彦博为相，名列晏殊之后，经文彦博力荐，迁夏宋为枢密副使。自晏殊迁相到文彦博平叛归来，枢密使的位置空了将近2年，一直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。但作为军队的最高领导机关，不能长期务帅，仁宗想了又想，任杜迁为枢密使。王泽之乱虽然平了，京西、陕西、湖南路又冒出好几股义军，义军之起源于春旱，夏粮绝收。较大的义军有3支，第一支陕南的张海、郭淼山，第二支荆襄南路的姚民、莫大海，第三支东支路的王伦。当张海、郭淼山打到顺阳的时候，顺阳县令范松自知不敌，率领利民敲锣打鼓，将叛军引进城去设宴款待。张海见范松如此之去，索要白银10000两、粮50000担，转攻内乡去了。内县知县曹百钦一边率利民聚城抵抗，一边遣人向朝廷告急，朝廷即命房下的韩琦率兵持救。刚刚遣走了韩琦，郴州又有急书呈达仁宗，莫大海率部进攻郴州，知州董天君率利民迎战，3战皆北，城破，叛军屠城，杀官民37000人。朝廷忙遣房下的庞吉率部进剿，庞吉还未动身，高邮急报又到，王伦率部进攻高邮，知军向天一效法范松，也来一个开门即到。王伦不是张海，一进高邮便不走了，自立为帝。仁宗忙遣范仲淹领兵进剿。韩琦和庞吉因先行一步，加之他们所剿的对象远没有范仲淹的强大，不到2个月，一个提着张海、郭淼山及范松的人头，一个提着莫大海的人头回汴京领赏。范仲淹呢，最后一个回来，但他只提了王伦及几个贼首的人头。仁宗问向天一的人头呢？范仲淹拜而回道，臣没有杀他。为什么？陛下，臣斗胆请教您一个问题， 向天一若不开门迎道，而是率领乡民和吏民拼死抵御叛军，会是一个什么结局？全军覆没，高邮城呢，必为叛军所陷。范仲淹追问道，叛军若是陷了高邮城，会怎样对待城中的居民？屠城亦或是烧杀奸淫？请问陛下，叛军开进高邮城后，有没有进行过屠城亦或是烧杀奸淫？没有。范仲淹复问道，叛军为什么进了高邮城，既没有屠城又没有烧杀奸淫？因为高邮不仅没有进行抵抗，还开门相迎，置酒相款。范仲淹点头赞道，陛下圣明，向天一开门迎道，既是不得已而为之，又是权宜之计。他开门迎道固然有罪，但他为朝廷保留了一个完成，又是城中20000居民避免了一次大屠杀。况且他得知陈率军前去平叛，立马遣人与陈联系，提供情报。没有他做陈内应，陈不可能这么快将叛贼剿灭，故而陈不敢为他请功，但陈恳请陛下法外开恩，留他一条活命。仁宗将头轻轻摇了一摇道，向天一开门即道，乃是死罪，朕若是赦他不死，以后再有反贼攻城或是外敌入寇，守将们俱来一个开门迎贼，怎么办？仁宗将手摆了一摆说，爱卿别急，朕还没有把话说完。向天一所犯之罪与范松一样，可范松呢已经被韩琦杀了，朕若是赦了向天一，岂不是说韩琦做错了吗？范仲淹道，陛下的担心是对的，但是有一件事陛下可能不知道。什么事？依照大宋法典，擒到范松后应当借到京城，由朝廷发落，可是韩将军并没有这么做，而是将范松就地问斩，陛下知道为什么吗？仁宗回道，害怕当地百姓劫囚车。范松开门迎道本是死罪，百姓为什么要劫范松的囚车？仁宗回道，那是因为范松保全了一城百姓的。他突然觉得不妥，忙将话顿住。范仲淹微微一笑道，陛下所省略的两个字臣想给您补上。他也不管仁宗是否高兴，继续说道，当地百姓为什么要劫范松的囚车？是因为叛军打来的时候，范松没有抵抗，保全了一城百姓的性命，故而当韩将军把范松抓起来后，数千百姓跑到韩将军帐外为范松求情，韩将军置之不理，百姓几次冲进军帐，双方发生冲突，百姓死两个，伤了13人。仁宗啊了一声道，有这等事？范仲淹点了点头，仁宗轻叹一声，想说什么又不说了。陛下，您信过益州吗？
信过。
益州州衙大堂的门额上有一横匾，不知陛下留意了没有？仁宗道，
那匾乃太宗爷爷所题，朕岂能不留意？
全国治州111个，太宗为什么给益州提了这个匾？
王小波、李顺造反，太宗爷想选一个强人去治益州，选中了张勇，但又觉着张勇有些过强，还有一些侠客的味道，于是便给他提了一块匾，既是勉励又是告诫。
那就请陛下说一说，那匾上书的是什么？仁宗笑而答道，
爱卿这是要考朕呢、那匾上书了6个大字，天理、国法、人情。
大堂是干什么的？仁宗回道，
审案的。
断案的依据是什么？范仲淹又问，
依据国家的法典。
范仲淹道，断案固然要依照国法，但是有一种东西比国法还要大，它的名字叫天理。为什么说天理比国法还大？因为天能主持公道，违背了公道则天理不容。人情呢？匾上的人情既不是人之常情，也不是情面和情义，而是世情和民意。所以呀、断案不但要看国法和天理，还要看世情和民意呀。仁宗将头点了一点，陛下如果认为臣说的对，臣斗胆进上一言，若看民意，民意可是不让杀范松和向天一呀。而且我们已经杀了范松，若再杀了向天一，岂不是错上加错？
这，
仁宗默想了一会儿说道，
那就赦了向天一吧。
范仲淹再拜说道，
陛下圣明，臣告辞了。别急，朕还有话要说。范仲淹道：臣宫廷圣训，西夏已经臣服，朕想把你和韩爱卿、庞爱卿调回汴京，另有所用。陆延你就不用去了。范仲淹道：西夏虽已臣服，但李元昊是一匹野狼，说不定哪一天又要变脸咬人，臣还是留在陆延吧。仁宗道：朕意已决，爱卿就不要多说了。翌日旨下，拜贾昌昭和范仲淹为参知政事，韩琦为枢密副使，王尧臣为祭相，王拱辰为御史中丞，于静为右正言，王素、欧阳修为知谏院，蔡襄、吴玉为监察御史，孙府、包拯为监察御史李行，王懿柔为密阁教理。本来仁宗也要拜石诫为监察御史，因杜衍的反对作罢。这一批官员大都是仁宗登基之后录取的进士，最大的特点是年轻。王尧臣40岁，欧阳修、王素36岁，韩琦35岁，王拱辰、蔡襄31岁，最年轻的王懿柔才26岁。他们不止年轻，且正直敢言。这一批新秀进入朝廷，仁宗正想大干一番事业。巡夜之间，二皇子、三皇子相继追随他们的哥哥去了阴曹地府，使已经步入壮年的仁宗悲痛欲绝。曹皇后不识趣，居然向他提出要接赵宗室二次入宫。赵宗室何许人也？他是蒲安义王赵允让的第13子。赵允让何许人也？赵允让是太宗第4子商王王奋的儿子。在仁宗出生之前，真宗曾经有过5个儿子，除了二皇子赵佑外，都是出生不久就去世了。赵佑勉强活到9岁，也夭折了，不得不将允让收养宫中，准备立为太子。由于仁宗的出生，赵允让被送回商王府，仁宗当上皇帝，拜允让知大宗正寺，负责宗室事务。允让多子28个，宗室排行13。宗室4岁的时候，仁宗的长子死了，他被仁宗和曹皇后接到宫中抚养。4年后，仁宗次子、三子相继出生，宗室也像他父亲那样被送回王府。曹皇后欲召回宗室之情，本是一番善意，可仁宗不这么看。一因他正沉浸在中年丧子之痛中，二是他才34岁，嫔妃数十，东方不亮西方亮，不愁没有儿子。而且他的父王是在死了5个儿子的情况下才有了他。三因张歌儿坚决反对收养宗室。由此三因，仁宗不但拒绝了曹皇后要召回宗室之情，甚而连中宫殿也很少去了。
由时代播讲的秦俊大宋天子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正在播出。
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死了2个皇子之后，天灾人祸接踵而至。先是遍及全国的东汉，持续到第2年5月。荆州、荆东、荆西、湖南等地的饥民再次造反，攻城略地。宋军虽然在辽军和夏军面前屡吃败仗，可对付这些饥民绰绰有余。不管和谁打仗，只要出动军队，就得有粮饷撑着。宋和西夏打了几年仗，又被辽国敲了一下竹杠，宋廷的财政早已捉襟见肘。若单单因为粮饷问题，仁宗倒还勉强撑得下去。关键是漕运，因为天旱，漕运出了问题，外面的粮食无法运达汴京。汴京人若是无了粮食，会是一个什么局面？雨，要命的雨呀！为了得到雨，仁宗不但下罪己诏，还亲去相国寺和惠灵观祈雨，一次不成2次，2次不成3次。起了6次才感动了上苍。5月底的一天深夜，天空响起了久违的雷声，仁宗赤脚跑到院中仰天百拜。不一会儿，大雨如注，仁宗以及陪他的嫔妃一直站在雨亭，方才回到寝宫。 旱情虽然解除了，但夏粮基本绝收，上千万饥民嗷嗷待哺。宋夏之战和百年一遇的旱灾把宋朝的各种弊端都暴露出来。此时距大宋立国将近80年，第一个皇帝宋太宗是从五代乱世中过来的人，有非凡的才能和见识。此后的皇帝一个不如一个，到了宋真宗一味的保守，特别是澶渊之盟的签订，丧权辱国，开了一个很坏的头。此外，宋真宗还特别迷信，大搞拜神造神运动，东风西祀，劳民伤财，奸臣当道，五鬼横行，造成了吏治上的腐败。吏治的腐败又导致了科举、军事、农业等一系列的腐败，要解决这些问题只有靠改革。宋庆历3年9月3日，宋仁宗把两府大臣以及御史之杂事以上的官员召集到天章阁，由仁宗率领参拜了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位皇帝的御像之后，来到书房。诸位爱卿，朕今日率诸位参拜太祖、太宗和真宗，不单单为了参拜，朕是想让诸位当着诸先帝面好好想一想，今日大宋为什么内忧外患迭至，怎样才能走出困境。仁宗指了指书案说道，这不，笔墨纸砚朕已经为诸卿准备好了，请诸卿各抒己见。他又朝范仲淹指了指，特别是你。他又指了指韩琦和富弼，还有你也得给朕拿出一个可行的治国方略，以赴朕卓拔之望。范仲淹、韩琦和富弼再拜说道，臣遵旨。说毕各择案而坐，挥毫走笔。韩琦第一个交卷，卷曰，当今旧弊之术，不过选将帅，明暗察，易侥幸，尽有能之力退不才之官，去冗实之人，仅入官之路。他交卷之后立马被派往西北，以宣抚使复辟第二个交卷，上当世之务10余条，及安边13策，主张进贤退不懈，逐渐更换不称职的监司，再由监司整治所辖地方官。范仲淹虽然交卷较晚，但他的主张最为仁宗称道。他在奏书中开门见山地说道，历代执政久皆有弊，弊而不救，祸乱必生。我朝改5代之乱，富有4海，垂80年，纲纪制度日削月侵，官庸于下，民困于外，夷狄骄盛，寇盗横斥，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时候了。为此他提出了一揽子改革方案，要点有10条。第一，明处置，也就是改革官吏摸勘转迁制度。第二，易侥幸，即改变现行的恩印任子制度。第三，精贡举，也就是对贡举取士及学校教育进行改革。第四，择长官。第五，均公田。第六，厚农桑。第七，修武备。第八，减徭役。第九，推恩信，也就是朝廷照射要有信用。第十，重命令。范仲淹主张令出则行，他尖锐批评现在国家每降宣敕条贯，繁而无信，常常自己就更改了，下面也不好好实行，上失其威，下受其弊。由于仁宗的支持，拉开了大宋改革的大幕，史称庆历新政。庆历3年10月12日，朝廷任命张温之为河北都转运安察使，王素为淮南都转运安察使，沈淼为京都转运安察使，杨洪为江东转运安察使，薛深为京东转运安察使，派遣他们前去考察当地官员的政绩、能力、官升，由他们拿出官员升迁或罢黜的名单，这是择长官的变革。在十项改革中，择长官本来位列第四，为什么在具体实施的时候却把它放在了首位？那是范仲淹等人认为择长官是政改的首要任务，只有地方守宰得人，天下自然无事。范仲淹不仅把择长官作为庆历新政的重中之重，对那些不才官员的处置相当严厉，只要认为哪个官员不称职，便将他的名字一笔勾掉。在择长官的过程中，范仲淹到底勾掉了多少官员史无载，但一定很多，连富弼都于心不忍，劝之曰，你一笔勾掉一个人容易， 但您这一勾，害得被勾者一家都要哭了。范仲淹回道：“一家哭总比一路哭好啊。”庆历新政在实施责斩官的同月，明处置也开始实行。仁宗颁旨制定了磨勘新法，严格考核办法，延长磨勘年限，择优破格升迁。11月，仁宗两次颁诏，对官员恩印任子进行限制，此为落实的是庆历新政中的第二项内容，一侥幸。诏书说，皇帝生日不再印补官员子弟，官员长子以外的子孙年满15岁，官员弟侄年满20才有印补的资格，印补的子弟必须通过礼部考试才能入仕为官等等。庆历4年3月13日，仁宗下诏改革科举制度，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300日才能参加州县试，参加州县试的士子必须有人担保其品质无大问题，考试内容改以发挥才智的策论为主，诗赋为辅，取消记忆为主的帖经墨译。这项改革的基本精神是把科举与学校教育结合起来，让科举制度能够选拔出合格的统治人才。与此同时，诏令全国兴建州县学校，国家则扩建太学，生源名额由送出的70名增至400名，史称庆历兴学。到庆历4年5月，范仲淹提出的其他改革建议，如军功田、厚农桑、减徭役、重命令等，也以不同的形式相继得到落实。未能实施的只有修武备一项。庆历新政的核心是吏治改革，这项改革从某种程度上损害了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，引来了不少反对的声音。反对派首领夏竦举起朋党的大棒，恶狠狠地砸向改革派，而改革派在策略上的失误也激化了错综复杂的矛盾，使一些原本支持改革的官员倒向了夏竦。欧阳修乃改革派的中坚人物，他与范仲淹的关系特铁，早在明道年间的朋党风波中，他与范仲淹同为四贤之一。新政开始不久，他就上书朝廷，指出两制官中奸邪者未能进去，并指责两制推荐的御史台官多非其才，甚而说近年台官无一人可趁者。而掌管御史台的前任和现任长官，一个是贾昌朝，另一个就是王拱辰，这二人原本是支持改革的，见了欧阳修的书勃然大怒，指使梁坚弹劾改革派。贾昌朝、王拱辰为什么要让梁坚出头弹劾改革派？不单单因为梁坚是监察御史，更重要的是梁坚是他们的人，而且与改革派有仇。滕子京和欧阳修曾分别弹劾过梁坚。改革派的领袖范仲淹以及中间人物富弼和欧阳修等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虽然无事可让梁坚弹劾，但梁坚有的是办法。他把枪头一转，转向了范仲淹的好友刑部员外郎、天章阁侍制、权知凤翔的滕子京，说他在担任荆州知州期间，犒劳属下和馈赠尤氏故人，挥霍公使钱16万贯，其中有3万装入自己的腰包。在同一份书中，梁坚把引进使并州副都部署张抗也捎带弹劾了，说他曾拿8万贯公使钱与西夏贸易，所获之利一部分用来犒赏士兵、讨好士兵，一部分装入自己腰包。何谓公使钱？公使钱是地方长官可以支配的一项行政经费。宋朝自和西夏开战后，把国库都弄空了，仁宗不得不把自己的私房钱，也就是内库的钱拿出来当军费，而你滕子京不仅大量的挥霍公款，而且还中饱私囊，这还了得？查，一定要查。还有那个张抗，朝廷3令5申不得和西夏贸易，你却违旨而行，查，查实后严惩。滕子京和范仲淹的关系，单用一个好字来形容还不够，得用2个字，特好。他俩不只是同年，而且志趣相投，而且一样的耿直，一样的胆大，胆大到敢在太岁头上动土。当年刘太后恋战，仁宗已经20岁了，他还不肯还政。范仲淹上书要求刘太后还政，滕子京亦上书要求刘太后还政。 仁宗亲政之后，为废皇后一事，范仲淹上书反对，他又跟着上书，而且那话说的比范仲淹还要难听。陛下居深宫，流连荒宴，临朝多累行倦色，绝世多不挂盛怀，典型的色鬼一个，把仁宗皇帝差点气晕。但是仁宗仍念他的好。李元昊犯宋，西北边疆吃紧，在遣范仲淹和韩琦主持西北军务的同时，遣滕子京出知荆州。当李元昊打败了葛怀敏，整个荆州路几乎全线敌手，只有滕子京在顽抗。面对城下十几万气势汹汹的西夏兵，只有数百乡兵的滕子京当机立断，征集了上万名农夫，穿上军装，站在城头上助威。西夏军见荆州城有备，移军他城，荆州城保住了。为保荆州城，滕子京花去了16万公使钱，这些钱一是用于农夫制购军服，二是为农夫吃饭发饷。
由时代播讲的秦俊《大宋天子》系列小说《宋仁宗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